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继续中东行，寻求防止危机扩散。
他说，我们在这次访问中与中东地区多个国家进行了重要对话，以确保以哈冲突不会扩散到其他国家。
分析报道，澳总理七年来首次访华，中国会遵守贸易规则吗？
澳洲在中国的经贸制裁当中吃了闷亏。
维吾尔纪录片《杂音和噪音》北美首映。
我希望大家能去了解它的政治背景，但是把这件事情去政治化，去妖魔化，然后不要去害怕去讨论这个问题，去学习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开幕前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本周将在旧金山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谈。美国财政部星期一11月6号表示，这次定于11月9号至10号举行的会议将正式启动美国财政部与中国财政部及央行今年10月份刚刚推出的全新经济与金融论坛。接下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6日星期一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外长费丹举行了会谈。布林肯刚刚结束了对以色列、约旦、塞浦路斯和伊拉克等国的访问。他说，我们在这次访问中与中东地区多个国家进行了重要对话，以确保以哈冲突不会扩散到其他国家。当然，我们也持续关注被哈马斯绑架的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多国人质。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1月6日星期一表示，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we are further increasing the humanitarian aid to Gaza.
我宣布欧盟将为加沙地带追加2500万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而以色列一天前表示，以军已经连续两天每天空出一段时间暂停轰炸加沙北部，为当地平民提供安全的避难通道。此外，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5日呼吁在以色列与加沙地带停火。方济各说，我一直关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严重局势，以天主之名停止战争，请停火。接下来我们关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6号在北京会晤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
My visit is about taking forward our important partnership.
阿尔巴尼斯说，我这次访问是要推动我们重要的伙伴关系，我们的亲密关系、经济互补和人民之间的密切往来，为我们两国带来了许多好处。他表示希望能够解除澳大利亚产品在中国遭遇的贸易壁垒。接下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11月4号到7号就应对气候危机问题进行讨论。这次对话在加州的 Sunnylands 度假村举行。加州当地居民赫尔南德斯告诉美国之音，
Each one of us, he has to be very responsible.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高度负责，减少污染，因为资源最终会被我们耗尽。李帕克也是当地居民。
And I think that global warming is the biggest hoax ever perpetrated on mankind.
我认为气候变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虽然气候确实在变暖，但我觉得警报被夸大了。我认为中国国家主席更关心中国而不是全球问题。最后，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星期一11月6号表示，台湾海巡署仍然在派遣船舰前往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对台湾实际控制的最大岛屿太平岛进行例行性的巡航。太平岛一直由台湾控制，中国大陆、越南与菲律宾都声称拥有太平岛的主权。此外， 欧洲中央银行星期一10月6日发布一份经济简报说，欧洲央行调查的许多跨国公司中超过40%预计在未来几年将生产迁移到政治上友好国家。欧洲央行对65家在全球拥有业务的超大型跨国公司进行了民意调查，其中49%的公司说他们在探讨就近外包，或者把生产场地转移到与销售点更近的地方，而42%的公司想要把一些生产作业搬至友邦或者更欢迎他们的地点。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澳大利亚总理7年来首次访华，中国会遵守贸易规则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星期一11月6号上午参访北京天坛，下午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修复双边破裂的关系。阿尔巴尼斯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场白中表示，澳中两国的牢固关系将对未来产生益处。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好的，陆阳。向凌的报道说，阿尔巴尼斯11月4号至7号在中国进行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这是近7年来澳大利亚领导人首次出访中国。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自去年5月上任之后积极改善对中关系，中国今年8月结束了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 80.5% 的反倾销税，10月释放了因不透明的间谍罪名遭到拘留3年的澳籍华裔记者程雷。阿尔巴尼斯11月5号在上海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仪式中发表了简短演说，表示基于对话与合作的双边关系符合澳中双方利益。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副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阿尔巴尼斯10月底先到白宫进行国事访问，是美澳深化同盟并调整对中策略。因此，阿尔巴尼斯11月采访华，说明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态度与立场不至于改变。他说，
澳洲总理访中，在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下，说明态度与立场不至于改变。澳洲非常清楚，台湾与中国的经济体制自由化的程度、对国际法、对条约的信守程度等等，根本就是大相径庭。澳洲在中国的经贸制裁当中吃了闷亏， WTO 都没有办法要求中国遵守贸易规则，那么 CPTPP 又如何能够比 WTO 更为有效的去要求中国必须遵守比 WTO 更高规格的游戏规则呢？
旅居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政治学博士罗丽嘉表示，工党政府的外交路线一直是维持现状，也就是贸易亲中、军事亲美，并设法在美中竞逐中寻求平衡。而阿尔巴尼斯访华更多是出于国内政治和贸易的需求，其核心任务是达成澳中贸易的正常化，而非寻求地缘或区域政治的改变。罗丽嘉告诉美国之音，
阿尔巴尼斯这次出访中国更多是出于国内政治和贸易的需求，而非寻求地缘或区域政治的改变。澳洲贸易要完全脱钩并没有那么容易，在这之前呢，能与中国维持适当且友好的贸易关系是当前澳洲相对好的外交与经贸战略选项。之所以选择在出访美国之后才出访中国，这多少显示了澳洲对AUKUS与美国的重视程度。与此同时呢，在和美国讨论过AUKUS在前往中国，这代表澳洲跟英美的军事同盟是无法被其他国家取代。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澳总理7年来首次访华，中国会遵守贸易规则吗？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李克强逝世，民怨一触即发，政府防民如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上周四11月2号被火化，无论是北京还是李克强在安徽的故居，都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紧张和不安的气氛。请听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外界经常称赞李克强是改革派的代言人，并引用他的言论作为对习近平专制领导的隐晦批评。李克强在去年说过，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他认为中国实施了40多年的对外开放政策绝不会改变。李克强去世后，他的这些言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悼念者们转发这些话，意在隐晦地抨击习近平似乎违背了李克强的承诺。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作者浩群说，共产党对群众悼念李克强的应对表明他们感受到了大规模哀悼的压力。李克强的死让很多对习近平不满的人找到了共同的发泄方式。浩群接着说，尽管这种不满的情绪可能不会演变成更广泛的抗议行动，但这表明了习近平并没有真正赢得中国人民的尊敬和情感。BBC 记者 Stephen McDonald 去了李克强的老家合肥红星路80号，对在场的民众做了采访。报道的题目是人民赞扬李克强，中共官员紧张不已。报道说，公开批评习近平或共产党可能很危险，但李克强的去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承认他对国家的愿景以及他似乎更加开放和温和的执政方式，这与习近平的强硬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一名前来悼念李克强的男士手持鲜花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他将一直活在我们心中。自李克强去世以来，这里悼念者云集。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能在某些地方允许民众对李克强的追悼。他在今年早些时候退休前一直是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但即使在去世后，李克强仍然是习近平的一个威胁。一位穿着考究的中国妇女带着珍珠项链和耳环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请了一天假来这里献花，他总是照顾普通人，他心里一直有我们。然而 BBC 的采访很快被官员打断，穿着便衣的警察不断聚集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民众周围，偷听他们说的话。沿着红星路有数百前来献花的民众，当然还有更多的所谓志愿者，他们在那里维持秩序，记者被赶出该区域，采访被阻止。旁边一位背着背包的男子，他说他从上海来这里是为了表达对李克强的敬意，他是为普通人说实话的领导人。他说，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苦难时，他会来了解情况。然后他提到了取代李克强担任总理的人，他补充说，不像李强，他将李强描述为一个马屁精。他接着说，中国官员不习惯说实话，当我们听说他去世时，我们感到惊讶，因为中国领导人通常身体健康，都很长寿。马上一名便衣打断了采访，开始推着他走。 BBC 记者的采访是在李克强火化仪式前夕，虽然过去几天的悼念活动没有被完全封杀，但政府的各种限制越来越严。在李克强的遗体火化之后，习近平关上了民众哀悼的电闸，一切都被叫停，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感谢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李克强逝世，民怨一触即发，政府防民如寇。美国热搜每天为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世界媒体看中国，恒大们如何做到债可敌国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房地产业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还在持续扩大，这一危机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恒大资不抵债，欠债近 2.5 万亿元人民币。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中国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推迟一年多之后才在十月底召开，部分原因也是房地产业界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威胁，让中共当局难以应对也难以言说。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好的，陆阳。金哲的报道说，过去20年超常发展的房地产业 一度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世界奇观。而泡沫的破碎，不仅给千百万中国民众带来终生积蓄化为泡影的危险，而且也给中国政府带来难以预测和应对的社会动荡的前景。恒大这样的房地产大公司，如何可以一家就欠下 2.5 万亿元人民币这样的巨额债务？长期观察和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程小农博士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大部分房地产公司都面临相同的局面。我想把它说成是一种新型大跃进，就是实际上房地产这个泡沫是中国的这个金融制度给催生出来的。那同谋就是银行，银行的贪婪和头脑简单，风险意识严重不足，造成这种结果。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恒大？那实际上所谓债客敌国，就是说他把巨大的债务赖给了银行。你想，银行是想通过房地产贷款来发财，这个赚钱的，这个赚着赚着把银行自个儿套进去了。银行放松了贷款方面的这个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就银行想从中捞一票，那么其结果呢是和大跃进一样，就形成了全国性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无限度的向银行借款，那么银行也无限度向他们放款，就是这种模式造成了这个恒大的空手道，就是他的资产是虚的，但是负债是真的。那么其中的关键就是说，银行没有严格的控制房地产公司的这种贷款的规模。
金哲的报道还引述学者胡平的话说，恒大老总许家印的经济模式就是向银行贷款，向政府买地，银行凭什么给他贷款，政府凭什么愿意把地卖给他，就因为他们能取到回扣。所以除了银行的头头，还有政府的官员都是许家印的同伙。那么为什么美国房地产公司不可能出现恒大这样的现象？程小农博士说，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和美国房地产公司来对比，美国的上市公司当中，你几乎找不到什么大的房地产公司，也看不到说在美国排名股市上排名最前面的几百家里头有房地产公司。美国的房地产公司，第一是政府并不允许房地产公司向顾客收太多预付金，就是说你可以向顾客出售预售房，但预售房本身顾客一开始只付一个很小的数目，百分之几的，百分之三啊五，这么个很小的百分比的定金，它是一个合约的定金，并不是用来帮房地产盖房子用的。房地产能用定金是没法盖房子的，不够。那么房地产公司能不能够拿这个他买来的地皮加上这点定金去向银行贷款呢？美国的银行贷给房地产公司的是这个整个建筑项目最多不超过 30%。 房地产公司你想指着银行贷款来盖房子，门儿都没有。
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程小农博士的节选。阅读全文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搜索金哲。接下来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国安部插手金融，股市低迷是境外势力破坏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安部11月3号发表文章，题为《国家安全机关做金融安全的坚定守护者》。文章怒斥个别国家玩弄所谓货币霸权，挥舞金融制裁大棒，指责居心叵测者兴风作浪，趁乱谋利，不仅有看空者、做空者，还有唱空者、掏空者，妄图引发中国金融动荡。这篇文章将中国最近的股汇双杀归咎于所谓的境外势力和敌对势力。对此，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告诉美国之音，
是涉及到中国目前的金融的动荡，或者是股市的低迷。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根子在哪儿？那么 因为病症如果你找不准的话了，看不准的话了，那你那个开的药方了，病根呢你也找不到，那病根在哪儿？那么最后就是开什么药。那么我认为中国政府呢，现在呢他目前呢有紧张的这个理由。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在习近平那个在2015年当时他面对的中国的股市呢，当时是5700多点，然后他当时说中国可以就是冲到10000点，但是呢到了7月份呢一下子就跌了30%，那一年，那么就是进入到今天我们所说的3000点呢持迷不前。那么他这种低迷状态呢持续了就是这样说吧，就是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的股市，如果你投了1块钱下去，今天呢如果你算幸运的话呢，你还是只有1块钱。我们现在不要算通货膨胀了，但是在美国的股市的话呢，你如果投了1块钱，今天起码是3块钱以上，接近4块钱。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短期的几个重大的问题，尤其你刚才提到31号到11月1号，那么中共呢召开了中央的金融那个工作会议，那么其中他看到一个目前一个是不仅是中国那个逃资很厉害，那么现在是25年以来第一次中国的就是进入到中国的外资了已经低于出离开中国的外资，而且无论你看日本的商人还是欧美的商人，基本上是一大半都是说我们不会追加投资，或者我们要从中国撤资。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他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外汇的压力，他的外汇从以前的美元1:6现在变成1:7，但是合理的预期起码会走到1:10。那么我们看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是不是有某些国家那么或者境外操纵在做空，那么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呢它不存在着就是由外来输入的金融风暴的危险，那么它的金融风暴只能是内发行的。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呢它在那个货币那个没有就是自由兑换，它的资本没有自由的出路，也就是我们在所说的蒙代尔的那个三元那个不可那个 impossibility 这个就是里边三元不可那个就是行的这个悖论里边呢，它选择的是资本控制，选择的是汇率管制，所以的话呢它不会存在就是资本的那个尤其是热钱呢大进大出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中国的现在问题是在于国安公安呢他们其实破坏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破坏了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就是说从2015年当时公安部副部长进驻证券委，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法治和市场经济的已经被破坏了。今天呢他如果要用国安进场的话呢，我觉得国家的那个金融安全是重要，国家金融安全对国际那个就是国家的那个整体安全呢确实也重要，因为货币如果一崩盘的话呢，一半的那个国家的国民的财富可能就会消失。但是呢他用公安和国安呢，我认为他是走错了路，因为反而呢是会更加的就是刺激了就是金融的这种那个动荡和不确定性，我觉得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观众听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玉港的采访报道，维吾尔纪录片《杂音和噪音》北美首映。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讲述维吾尔人处境的纪录片《杂音和噪音》，11月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北美首映。 这部纪录片历时五年制作，在七个国家进行拍摄，记录了主角菊尔·伊利哈姆争取父亲伊利哈姆·土赫提的获释奔走，以及多位维吾尔人逃离中国，讲述自身或家人在拘留营的经历。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玉港的采访报道。
菊尔的父亲温和派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2014年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菊尔希望观众能从这部纪录片中数十位维吾尔人的证词中了解到，这样的事件发生在太多的维吾尔家庭。中国政府的暴行使人们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基本人权，这个议题超越政治问题，每个人都应该关注。菊尔说，
一个人能不能在监狱外面顺利的呼吸，和自己家里人安安静静吃一顿饭，不用担心，警察或者是与相关人员突然之间闯进你的家里人，把你的丈夫带走，或者是把你的妻子带走，或者是把你的孩子送去学习班等等。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人权，而不应该是我们每天需要担惊受怕的这么一个事情。那我希望大家能去了解他的政治背景，但是把这件事情去政治化，去妖魔化，然后不要去害怕去讨论这个问题，去学习这个问题。
杂音和噪音片名出自2017年一名新疆官员在讲话中表示，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一切杂音噪音需要被消除。制作团队希望激励大众对这类言论背后的仇恨提出挑战，加大反抗的声音。导演大卫·诺瓦克是犹太裔美国人，二战期间他的家庭经历了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家谱中一半以上因为集中营和强迫劳动而被切断。他认为今天的维吾尔人与当年的犹太人际遇相似，必须提醒世界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As a Jewish person of European descent, where more than half of my family tree was abruptly cut off by the Holocaust.
诺瓦克说，我们从已经逃出来的维吾尔人那里看到和听到的所有事情，以及就拘留营中发生的事情的证词，这当中的相似之处太惊人了。作为有这些经历的犹太人后裔，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星球上再次发生。那种大规模围捕人们，让他们从事强迫劳动并消灭一种文化，这正是维吾尔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制片人珍尼斯·恩格哈尔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中国的软实力和影响力强大，这部影片在募款和发行上面临挑战。
The Chinese influence is very strong, so our ability to collect funds from traditional sources for film production was very limited. I think,
他说，
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因此我们从传统来源筹集电影制作资金的能力非常有限。我认为有些演员可能在工作室或其他发行网络中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电影，也有可能这部电影很难参加某些电影节。我不知道这是中国的直接影响，还只是自我审查。人们不想激怒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中国电影市场巨大，这始终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玉港的采访报道。维吾尔纪录片《杂音和噪音》北美首映。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